山就在那里，你去就可以。我觉得在野可以吸引那么多女性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可以营造一个性别友善的氛围。首先我们是一个女子登山队，就是你会发现只有女性的登山队，其实每一种角色的安排都是可以有人承担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有点田园，有点田园为你提供接地气的性别观点，我是你们的主播肖美丽。本期节目呢，我们请到了在野登山队的两位核心成员小静和小海鲜。在野登山队是一支非常草根的全部由女性组织和参与的户外兴趣小组。
因为前阵子我也参加了一次在野的活动，觉得是一次非常特别的经历，所以我非常想介绍大家认识这一群发光可爱又温暖的女子登山队的成员们。两位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小静，我是在野登山队的发起人，然后我是我们公众号的主要的运营者。
大家好，我是小海鲜，是在野核心工作组的成员之一，然后主要是领队。
好的，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在野登山队吧。
在野是聚集在广州的一群女性，然后通过运动赋权，然后去做的一个这个女子登山队。目前的话就是公益了。
可以介绍一下在野这个名字的来历吗？
在野这个名字就是我们决定了要成立一个登山队之后，我就说我们来取一个名字吧。然后我就想我们都是到野外去嘛，我就说我挺喜欢野这个字的。
是一首诗经嘛，什么七月。
其实那个不是真的出自那个诗经，是我们基本上定了这个名字之后，我去搜了一下才发现它在诗经里面有。
内幕啊。当时我们还纷纷觉得，哇，小静好有文化，居然还是一个诗经出来的。
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为什么要做一个女子登山队呢？或者是说做一个女权的登山队？
就是一开始是就是我们一群人常常去徒步，刚好那段时间我们这几个人都比较空闲吧，然后我也是在失业的状态。
我也在失业。小海鲜也在失业。
然后也有别的朋友，他们可能是自由职业的，也有是失业的朋友。然后我们徒步的比较多，有一个契机是这样子的。我们有一次去了六片山的徒步，然后那天我刚好身体不适。然后走着走着我就不行了，我就吐了好几次，然后也不能再继续走下去，整个就很虚。然后这时候就是我们一起走的几个队员们，他们非常的照顾我，就是基本上是把我扛下去的。然后在这一天的过程中，我就感受到就登山这个运动就是非常能够使人与人之间加强这个连接。然后也对人的一个意志力体力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磨练嘛。对，我觉得这个活动这项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我们可以把它推广一下。就除了几个人一起玩玩之外，我们可以带动更多的女性一起来进行这项运动。同时还有一个比较深层次的一个种子在心里吧，就是在之前我们有一个小组是 F 小组，是美丽发起的这个女权的小组。
后来就没有活动了。
对，后来就这个小组当时是做了挺多事情的嘛，然后我们也做了戏剧，做了很多读书会什么的。当时我的工作是比较忙的，然后这个小组的一些核心成员出国的出国，然后离开广州的离开广州，然后慢慢的这个小组就没什么活动了。我是比较想就是我们可以再有一个小组，可以就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我们这些有女权思想的人可以一起来玩，一起来做一些事情，然后心里就有一颗这样的种子，就有这个登山徒步这个事情觉得是自己比较擅长的一方面嘛。还有一个契机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在那时候失业，在上一家公司是算是被解雇的， 但是当时我已经做好了比较全套的一些工作计划，就是做社群运营这方面的，然后就觉得自己一腔的想做社群的一个热血就生生的被打断了。几个事情结合起来，刚好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然后大家也就一拍即合。
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是登山呢？因为我觉得好像在中国做社群啊，都很少有人去做登山这个内容。是登山给你们能够给人带来些什么呢？
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零成本，就不用租场地啊什么的。就是我不
那场面
太实在了。
可以，我很喜欢。
就是我们就是有一腔热血去用爱发电做这个事情就可以了，就也不需要自己有额外的金钱上的投入，然后也不用烦恼场地的事情，就是山就在那里，你去就可以了。
那你觉得你们跟别的登山队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有哪些不一样？首先我们是一个女子登山队，就是你会发现只有女性的登山队，其实每一种角色的安排都是可以有人承担的。但是如果你跟一群男性一起去徒步的话，肯定有很多人就是有一种善意的歧视，想要帮助你做这做那的，就基本上你是不能做什么事情的。
对，因为我之前也有去那个徒步嘛，徒步有一个原则，就是说走得慢的人先走，体力弱的人让他们先走，因为慢慢他们又会走到后面。所以我再去跟队的时候，领队会把女生，不管你体力怎么样，你先走在前面，是这样子。然后我去下坡，其实这个坡对我来说完全 OK， 没问题的。男生也说，我帮你，我帮你背东西啊，我帮你弄什么，我觉得这都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我可以尝试或者是提高自己的地方的话，我会 say no， 我说我自己可以，更倾向于让自己得到一些能力上面的提升和一些进步吧。
就是你们是中国唯二的女子登山队，另外一个是哪一个登山队啊？
我们不是唯一吗？
据说是唯二，是另外有一个是商业的，就是是商业的一个商家冠名的一个登山队，但是他们是比较专业的那种，然后他们是就是比较专业的登山运动员了，他们爬的是就几千米的雪山的那种，然后我们是非常的草根，就是在广州爬这种300米海拔的小山。但其实现在我们的一些活动只能算是徒步，不能算登山吧，就是走走。不过很多新手还是觉得挺累的，但是我们的一个好处是我们把很多的自称肥宅的小伙伴带了出来，就是他们有兴趣跟着我们一起去走。
就是我观察了在野，在野现在的微信群已经有200多个人了，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就是在这么热的时候，这么热的地方，大家如此肥宅的年代里，居然有这么多女生喜欢去爬山。然后你们会觉得是什么样的动力让这些包括爱运动的或者是那些肥宅朋友们愿意走出来去到户外参加这样的运动呢？
我因为我有在别的地方去兼职当领队嘛，然后去领队的时候，那个男女比例就是比如说有30多个人，20多个人都是女生，其实爱徒步的女生还是蛮多的，这一个。第二个可能跟运动挂钩吧，健康生活的方式，然后就大家一起出来运动啊，吃饭啊，然后野野炊什么的。
我觉得在野可以吸引那么多女性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可以营造一个性别友善的氛围，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活动里面你是不会受到性别歧视的。还有一个是其实我们很多活动是跟一些我们关心的一些议题结合起来的，就是会努力的把活动做到比较有趣，就除了爬山之外，因为广州附近的山其实可能线路就那么几条，你爬来爬去也没有很好，没有什么好爬的，
新鲜感没有什么新鲜感。
就是风景也不会说太漂亮，就除了我们最爱的六片山之外，就是它可能就活动本身就除了登山之外就可以吸引人，比如说
那个无胸罩啊，比如说那个零废弃啊，环保啊， 还有比如说五一七寻找彩虹啊，就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嗯，
然后觉得再也，小静曾经发了一条朋友圈说再也是一个许愿什么的什么来着，
许愿树，
是一个许愿树，可以帮他实现各种各样的愿望。比如说我们有太多想做的议题但是又做不了，但是在那个再也里面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可以做很多，我们把我们的想法付诸于实践咯。虽然说影响的人还是很少，就是这么哦。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一堆女性里面，然后大家都很性别平等，但是你离开了这个登山队，那外面的环境还是那么性别平等吗？
我觉得我们就是可以就表达出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是可以做到很多事情的，就不是说你出了这个环境就没有意义了。
我那天去爬山的时候啊，我其实问了很多人，就是你们为什么，你喜欢登山吗？你为什么要来登山？其实有好多人都说他不喜欢登山，
对啊，
但他还是来了，就是因为他想跟大家在一起，然后做一些有意义的健康的事情。
对，我很记得大兔说的，就是为了跟大家在一起，尽管要登山，还是来了。
就是那天，我去参加你们的那个登山的活动，我也是尽管要登山，但是为了见识一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想登山，我还是来了。然后，然后我觉得第一个很意外的就是我没有想到我们会在登山的路程中遇到这么多来自其他人的性别歧视和性骚扰。
就其实对我们来说没有意外，就是我们基本上每次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群女生在爬山，然后就会有别的爬山的团队看到我们，就会疑惑说哎，为什么你们没有男性在一起，然后他们就会发出一些调戏啊挑衅的一些话，就比如说说我们阴盛阳衰啊什么的，问我们是不是单身啊之类的。
对，
就是
我记得
会有这样的言论。
那天我们要去爬六片山的时候，结果那个山因为水库里面有人淹死了，所以他封山了，然后那个看门的那个人他就说不能进，然后我们就跟他聊了几句之后，他就说如果你们当中有谁长得漂亮的我就带你进去。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碰到其他的那些登山的，只要是有别的人，他们有男的，他们无一例外的都会说我好想加入你们啊，我怎么加入你们啊。然后我觉得第二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就是在野的成员会一起团结的反抗，就是会去回应那些骚扰的声音。木子讲的，木子就会说那你可以去变性，我们欢迎。
木子像木子的风格。
对，
我觉得就是我们一群人在一起是有给到我们个体一些力量去反抗的，就可能你一个人在走的话你可能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不管它了。但是就一群人在一起而且可能我们作为就活动的组织者来说也觉得有这个责任去表达出自己的一些不满的感受吧。关于这个爬山路上就被骚扰这事情
太多了，
还是很迷失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到底为什么这样。然后我们上次组织了一个观影会，其中有一部电影是叫《末路狂花》。然后就是两名女性，她们开着跑车在路上畏罪潜逃嘛。然后路上她们就遇到非常多的男性的性骚扰，言语上的什么的。然后我们就觉得好真实啊，就跟我们爬山的路上是一样的。
就是我那次参加爬山的时候有一个观察到一个细节啊，然后就有一个女生她在我旁边问另外一个你们的领队，就说哎，那个参与的另外一个女生她没有穿胸罩，她鸡突的很严重，要不要提醒她，因为旁边有男人。然后这个领队就说没关系。然后我会觉得这其实是不是也是一种可能在主流社会里面会很少去听到的一种回答。
说到一个女性友好的空间可能这个空间就是 不是说隔离男性就可以的，就是需要我们队员们对一些基本的东西达成共识，说我们称之为直男癌的一些想法在一些女性身上也是有的，偶尔也会听到一些就是我们觉得不恰当的言论，在比如说在群里也会有人开黄色笑话，令其他人觉得不适，就是很多事情是需要大家讨论，就是经过大家的讨论才能达成共识，也是需要群里的参与者们，可能是大家一起来经历这一些讨论，一起来成长。
第三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有几个参与者一直都在捡山里面的垃圾，因为在山里不是经常有人路过嘛，然后也没有环卫工来保洁，那些塑料袋啊什么的看上去已经放了非常的久了，这些垃圾呢一路捡下来还是非常的可观的。就是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你们登山队之前有做过类似的垃圾主题的登山活动留下来的习惯吗？
对，我们是做过，就是我们会倡导就是我们会在出发前把垃圾袋发给大家，然后还会有一些工具。
我们有一期是专门就是收集看谁捡的垃圾最多，然后当了垃圾女王，然后有奖励的那一期。
垃圾女王
是
大家。之前我们还会发手套，就捡垃圾的手套，但是后来发现手套太热了，大家不太爱戴，然后我们就改成了钳子，就是可以捡垃圾的钳子。就是每次活动都会发现有一部分就可能有好几个参与者，他们会就很认真，真的很认真的去捡，一路上在捡。就其实有一些事情大家都看不惯，或者说想要做出一点改变，但是就是需要有人发起。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可能觉得一个人的力量太微小了，他不会主动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就当你有人发起之后，有大家的组织，大家一起来做，然后很多人都是热心参与的。
我觉得印象还比较深的就是我参加的那一期植物的那一期哈，虽然我也没有真的在路上看植物，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后来到了一个，你们是每次徒步的时候就会到一个比较可以休息的地方，然后有一个分享的环节吗？
对，我们现在是发展成这样的。
那天我们在那个水库旁边的那个棚子里面的那个场景，我觉得还还挺美好的，就是一群女孩子大家爬山非常累了，然后浑身都是汗，然后大家就聚在那个棚子里面，隔壁的棚子的男的不停地在问你们是不是单身，然后大家就会一起骂回去。然后呢，然后这个棚子的人在讨论，就隔壁棚子的男人在打麻将，而这个棚子的人大家在聊我跟植物的记忆。然后忽然就下雨了，然后大家就一起在那里聊关于植物的故事，等雨停。我觉得是蛮美好的一个经历。你们是怎么样想到要设计这样的一个，是把大家困在山里没有办法逃走，所以必须要聊天的环节吗？
听你这样一说，这个场景好美好哦。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一开始也没有想得很完整以后的活动的环节是怎样的，但是我们就是一期一期的想一些主题。就比如说垃圾女王的这个，就是大家一起捡垃圾的，还有就零废弃物的，就大家自制食物带来吃，然后就少带一些有过度包装的东西，就减少废弃的。然后我们觉得就挺好的一些主题，我们就会把它的一些规则可能说倡导的一些东西沿用下去。就是在以后的活动里面，虽然最主要的主题不是这个，但是我们也会倡导大家捡垃圾啊，或者说就自己带自己做的食物。就是因为我们每次登山都是一天的时间嘛，基本上就是从早上9点左右，然后一直走到下午可能4-5点下山。那中间午餐这一餐都是在山上解决的。一开始我们就是随便带一些干粮啊，就吃的也有点惨。后来有一次有一期活动是我们大家认识的一个朋友小薇，就是她发生了一些事情就。 我要怎么描述这个事情，就是他被消失了嘛，然后我们大家就觉得很心塞，然后也无能为力，不知道到底能为他做什么，就除了转发文章之外好像也做不了什么，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想，我们来举办一期这个主题的活动吧，因为那时候大家真的心情很差，但是至少我们还有彼此嘛，就是我们还有彼此可以互相倾诉，这样子我们就组织了一场活动，让大家一起，中间就是午饭的时间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围在一起来讨论这个事情，说一些自己的感受，起码是可以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就即使说不出什么解决方法，然后就这一次活动之后我们觉得中间的这个环节是挺好的，后来我们就都中午有一个小时左右的一个讨论时间。
我也想知道一下，就是你们个人的动机是什么促使你们来做这样的一个小组，或者是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小组的。
这个小组就是你刚才说我们是中国唯二的女子登山队嘛，然后我们一直很自豪的是我们是中国唯一的女权登山队，就是为什么关注女权这个事情呢，我个人的话是从大学之后才开始关注的，可能大学之前就这个性别不平等的环境对自己的切身利益还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障碍，然后就是毕业之后因为我是在互联网行业工作的，我的身边有很多的程序员，在工作的期间有一个我很记得很清楚的一个契机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跟一个程序员在讨论问题，然后明明是在讨论一个具体的问题嘛，然后聊着聊着他就突然开始攻击，就拿我的性别说事，就说女生就是逻辑不好，就是数学不好，就不跟你争了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天啊怎么会这样子，就是明明是一个其实关系还挺好的一个同事，然后当时也是因为我在微信群之类的也有看过一些女权行动派的一些活动什么的，我就想我能不能为这样的一种现象就做一些事情呢。
其实我刚开始也挺蛮懵懂的，发现自己有很多很直男的想法，就比如说我就应该要努力赚钱啊，就是给另一半什么很好的生活，这种智障的想法，以及然后女生应该怎么怎么样啊，就是男生应该怎么怎么样啊，这种很，那时候还小不懂事，后面就逐渐的就觉得，然后就大概形成了对女权有一点点了解，但我不敢称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因为我觉得自己还不够了解的一个清楚，后面我慢慢发现我对女性特别的关注，对于女性这个议题，后面我去做了反家暴的社工，我记得有一个东西给我触动是非常大的，是我接到一个个案，她就是娘家这边人觉得老公打你肯定是你的错，然后她的老公对她很差，也打她，然后她有孩子，然后她婆家对她也很不好，她没有地方可以去，她没有求助的来源，我觉得很辛苦，然后想给她做点什么，我帮她做了很多事情，然后怎么样把她连接资源，怎么样找律师，怎么样去给她做心理辅导，怎么样去跟她老公去沟通去聊天，后面他们和好了，然后就说你不要再来找我了，你不要破坏别人的那个，就意思就大意就是说我破坏了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你不要去做这种的坏人，其实我蛮能够理解的，但是又给我就很大的触动，我就想去做一些关于女性方面的一些事情吧，因为太明白那一种如果娘家人不靠谱，如果丈夫那种又不行，然后自己的工作然后被又孩子，然后自己可能又没有什么能力的那种女性的那种多重的困境，如果她又有艾滋病，如果她又是同性恋，那就好惨啊，真的是好惨，但是我就没有办法承受反家暴，我觉得反家暴太痛苦了，我没有办法承受那么多累积起来的怨念，十几年的家暴不是你说一两个月半年可以解决的，我承受不了他那么的巨大的一些东西，也关于我自己的经历有关，然后我也不能够面对那一些东西，后面我就没有去做反家暴了，然后我去做性教育了，他很值得去做， 会没有给我们那么大压力，但性教育跟反家暴又紧密相连。为什么？家暴里面很多都有性暴力的存在，比如说各种的性虐待，比如那种性暴力是给受害者非常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的那种感觉。之前也太感受到那种无助，太希望有一个东西可以给我一些资源，那种资源不是说是那种金钱上的帮助，就是这种关系太复杂了。所以我坐在也就觉得想给那些可能需要知道多一点讯息，可能没有办法从别的渠道知道讯息的一个东西，再也不仅仅是登山，它可以给你一些反家暴的一些反家暴全国地图，一些职场性骚扰的一些连接，一些女友组的一些讯息，女同性恋这一块方面的。你找到一个社群，起码会给你多少都有一点慰藉吧。在野登山运动还有一个跟我个人经历相关的是，我之前是一个还蛮自卑的人，然后也是一个大胖子，然后我通过了 N 久以后就有180斤。
你以前有180斤？
对， 对，我现在身高1.7米。对，给听众说一下，反正就反反复复减。最让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没有那么辛苦的运动是徒步，后面又慢慢的爱上了运动，什么运动都会去一下，所以这个是在为什么会愿意参加在野。
就我以前是一个不爱走路的人，就是我喜欢骑车，就骑自行车，但是就发现跟大家一起徒步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希望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来尝试一下。在过程中大家就有很多的时间可以互相的交流啊。
我不喜欢交流吗？
我喜欢深度的交流，就不喜欢闲聊。当你爱上徒步之后，你会发现你会那个坑越踩越深，就是你会接触到很多更多的户外的一些知识。就是我们现在在野也在往更加专业的方向发展了，我们现在有好几位就是队员参加了户外指导员的培训，就是成为一名持证的户外指导员。
我们已经有一个中级的户外指导员，
即将
会有3个初级的户外指导员，
然后中级的那位还即将参加高级的培训。而且你还会接触到一些就是类似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就参加了一些越野跑的比赛，就会越来越爱上这个户外相关的一些运动，就不断的有所成长。
去，你们还要去清迈跑马拉松是不是？
对，就是我们
我现在想退票，因为感觉时间好紧啊。
还好吧，12月的，我们还有半年时间准备呢。对，就因为我们参加这些比赛就会逼自己去制定一个运动的计划，然后不断的去坚持，不然的话等到你比赛那天你就会死掉。
在做在野的时候有哪一些感受和收获吗？
就做组织者的时候就会感觉就跟一个就可能自己几个人去爬山，或者说你就是一个参与者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你要前期去了解很多东西，因为你要有一个责任在，就是你要了解清楚，就不要让别的人就遇到什么意外状况。然后我们是会有一种服务的心态，在做这个事情，就会
因为他刚刚说到服务心态，我就想起了一些，就有些队员嘛，他会说。就我去领队，去那个商业公司领队，领队我没有水喝了，领队我没有垃圾袋了，领队我们什么时候到，领队我没这没那，我他妈的又不是你保姆。然后在野的时候，他刚刚说起那个服务嘛，服务是有的，但保姆是领队是不存在的。有水喝吗？没水带什么？不叫你带水吗？没有吗？没带那你就渴着吧。这样
就说的这么狠，但其实实际情况下还是会把自己
的最后还是会给一点，
会把水借给别人。但是就在这过程中觉得还是收获挺多的。
我做这个的感觉就是每次做活动就觉得好累啊，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又没有钱，然后我工作，我这么换算了一下我对在野的付出和我工资的一个薪酬，我靠，我好像又加了1.5天的班。然后做完之后又觉得大家对我们的反应又这么好，对我们说啊，再也一定要继续做下去啊，再也给了他什么什么样的支持啊，然后这些东西就给我带来一些成就感，还有一种就是觉得可以再累一点。
我的一个观察啊，就是我觉得再也他就是这些核心志愿者大家之间的粘性是非常强的，就几乎是一有空大家就一起玩，对不对？然后还会特别主动的就说我要干更多的活。我要 我要为我们为我们登山队刻一个章，印点衣服。我想知道一下，就是你们核心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说两个不同的版本，先说小金版本。
就我觉得，既然我们已经决定做这个事情了，我们就尽力做好一点嘛。嗯，然后我们就会定了一些。我们内部就是工作的一些计划。在野的核心成员称我为魔镜，就是我的昵称是小镜，然后他们说我是魔鬼，然后简称魔镜。因为我就是因为想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我是一个主要的工作推动者，就是我会一直催他们工作，一直催他们。就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大家一起来做一些事情，实现自己的想法，然后发展出来的感情是比大家一起去吃喝玩乐，发展出来的感情要深厚和坚固。
就大家谁有空谁来做，有时候也会累了，会休息一下，也没有那么的。但在野核心成员就有一种粘性，除了说一起工作带来的不一样的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支持感吧。还有一种归属感，现在很多的公司文化就说我们是一个家呀，谁跟你是一个家？但再也从来都没有倡导这个说我们是一个家庭成员。但久而久之，比如说小静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半夜然后三四点的凌晨的时候发生一些紧急突发情况，然后我跟欧阳然后刚刚好看到，然后跟欧阳就打车过去，然后等他等到四五点，然后第二天凌晨六七点，然后这样再回家。这种关心吧，关心成员，但总是觉得跟别的朋友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也说不清楚。
我觉得本质就是大家有相似的一个价值观，然后是也有相同的兴趣爱好了，就已经是非常合得来的一群人了。
我记得感触特别深的是我们去备跑那个越野跑的前面之前，我们白云山，然后你不是发那个说好像收获了那个什么纯洁的高中的友谊什么的，
什么说谁要发说
不是发推文呢，然后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那个越野跑的时候，然后我第一反应想的不是名次，我就想着大家一定要安全，比不比赛没所谓，就很关心大家吧。
还有一个观察啊，就是那次我就去爬了一次山啊，但是我发现参与者有很多女同性恋，就是我希望主办方可以解释一下这个现象。
我希望主办方可以解释一下
这个现象是这样子的。首先我们的创始队员里面就有很多女同性恋，女同性恋可能因为我们之前的交友圈子的关系吧，然后但是我们也有直女，还有就是无性向的伙伴。然后我们现在为什么参与者这么多女同性恋呢？大概是因为宣传渠道的问题，
就是
我们主要负责宣传，就是比较热心宣传的成员，会把我们的活动消息发到一些女同性恋的小组，还有说豆瓣小组，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希望就是在电台旁边收听的各种侄女可以就是踊跃的参与这个在野登山小组。
对，其实我们也有不少的侄女参与者，然后还有一些是我们成员的妈妈，就是跟一对母女一起来爬山的。我们现在也有好几对母女一起在群里的，也有一些就是有宝宝的妈妈。
我想说就是我们很多时候都说我们需要女性需要去寻找一个互相支持的空间，然后我觉得在野就是在创造这样的空间，而且尤其是在现在广州的那个公共空间越来越紧缩，然后活动越来越少的时候，我觉得在野就像土壤越干旱的时候植物的根扎得越深一样，就是你们伸到了野外这一块不用付长租的地方，是非常有活力的一群人。
对，就除了不用付那个长租之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会被场地方因不可抗力取消掉。
好有经验，道出了心酸泪。
特别的是，就是我还是在想，虽然前面我已经问过了，就是为什么 会做在野，但是我还想在结束快要结束的时候再问一下你们做在野的愿望是什么。然后我也看到很多人大家都是用爱在发电，然后你们可以讲一下这个背后的爱是什么。
我的愿望是就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连接不一样的一些职业女性，然后大家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然后来联合来做更多的事情。我们本身的能量是有限的，但是就是认识了更多的人，大家有不一样的一些经验，一些不一样的能力，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参与者里面会有一些设计师，有一些程序员，这些都是我们不具备的能力，那可能以后我们就可以发展出自己的一些APP 啊，小程序什么的，就是不是说就是为在野服务，就可以你们可以是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来创造不一样的一些事情。
用爱发电，因为一般都是用钱发电嘛，工作的时候都是靠钱嘛。
这个爱，一个是就我们队员之间的核心队员之间的友爱，然后是对我们的女性同胞们的爱。
你前面说完拉拉，现在又说女性同胞的爱，你觉得你不再好好讲一讲吗？
我不是说那种爱啊，
但是很容
易就是我们大家都会说有一种想法是说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说现在社会上存在一些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为之做一些事情，能够做可以引起一些改变，但也许那种改变不会真的发生，但是我们做一些事情，这个行动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交代，不是你袖手旁观或者说置身事外的，就是你有在参与现在的这个社会，你是希望有所行动的。
其实我觉得在野还是蛮更大的进步空间的一个组织，所以我挺期待它之后会怎么样。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讲到这里。对登山或是对徒步，对这样的一个女性友好空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在野登山队。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这档节目呢是每周四更新，大家可以在喜马拉雅以及苹果自带的 podcast 啊，还有 Spotify、 Overcast 以及微博上都可以关注到有点田园。那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
拜拜。笑呀。